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主的日子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宣召经文诗篇108篇1-4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这首歌我们唱2遍半，让赞美飞扬。 亲爱的主，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你的殿中用我们的歌喉，用我们的爱编织成那美妙的音符，献给你，献到你的宝座前。主啊，你的宝座坚立在天，你的应许恒古不变，求神来坚固我们，让你的恩典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让世人知道这世界是属于你，未来也是属于你。在神的爱中，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请坐。第二首歌《耶和华是爱》，这首歌我们总共唱三遍，第一遍是弟兄唱，第二遍是姊妹唱，第三遍我们大家一起唱。 会议，这首歌我们唱两遍，然后副歌再加一遍。
还有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七节，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来朗读今天的经文。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请。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有 我知道世人若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加，无所减少。神这样行，
需要我在他面前算计会一些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子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我又见日光之下，
在审判之处有天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天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谢谢，现在先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我们觉得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因为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来敬拜那天地万物的主宰，更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学习如何来歌颂赞美你，因为主耶稣你说那歌颂赞美的是最好的音乐。当我们唱出我们心中的赞美的时候，神你所看重的是那美好的音乐在这里奏响，在这里和声，在这里一起的献上。主，我们今天要传讲主的话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或是他们已经听到福音，已经知道福音，也让今天这信息在他们身中心中真正可以扎下福音的种子，也让我们看到主你是掌管万有的，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人是何等的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是你把那永生放在我们里面。你说万物都有定期，万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也有时，栽种有时，拔出也有时，一切所发生的都在主你的定律之下。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以一个被造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来顺服接受主你为我们的安排。求主赐孩儿有属天的话语来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看到那永恒不在地上，永恒在天上，盼望不在这地上，盼望在那天上。让我们走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让我们的盼望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求主你赐福，求主你垂听，求主你保守。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最近每次要准备讲到跟经常所听到在教会所发生的事都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今天我就从传道书，原来我没有计划今天是我讲道，下个礼拜是我讲道，但是神既然安排这样，我也就顺服带领神的安排。所以今天我定的题目是传道书中的曙光。我为什么定这曙光呢？因为曾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天天不是天天，每个周末开车到外地去，我觉得是一个享受。你出门冬天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天地都是黑的，然后你走到半路之后开始慢慢亮，慢慢亮，当你开车开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天越来越亮的时候，那个心情带来你前面的盼望，前面的这我们要去的道路。所以我就特别在准备的时候，我定了好几个主题。那我定主题的时候，我就要有 second opinion。 你说我 second opinion 问谁？那我就问师母，我定了三个点，然后这个不好，那个就选这个。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你们看到曙光，希望我从传道书可以讲出真正传道书里面的意思。好，下面一张，下面一张。好，当我准备的时候，我就列了这几项，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因为在传道书里面，当你读了之后，你会有这些体会，是不是他们在传道书里面是不是在讲悲观的事情？为什么会说悲观的事？因为当你读传道书，什么哪一个词句出现最多？虚空出现了大概37次之多。所以有人一读传道书，实在悲观，因为我们活在这虚空里面。可读传道书的时候，也有另外一种感受，宿命论。我们中国人说宿命论，因为人是无法控制一切，这有一股力量促成所发生的事，所以凡事都已经安排好，我们会有这样宿命论。存在也有会有人想存在，存在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尊重人个性的自由。可是人本身在宇宙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要创造出意义，从生活里面给我们自己活出更精彩，拥有更美好的意义存在的。另外有享乐，传道书说就享乐吧，今生你就享乐，就快快乐的。哎，这样你看到这一节，那就享乐。还有其他的，因为我说能收集的大概这么多，所以我就曾经一年多前，我看过一篇文章，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也用过。一年多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在中国大陆北大一个教授，一个余教授，他是心理学的一个教授，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做的调查是什么？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空心病，空空的心的一个病。这叫什么叫空心病？因为我要讲这个，因为我了解我们在座有不少自己的小孩在初中在高中，所以他做这个空心病啊，他不是到各地去做，他从北大的学生去做这个调查。各位知道可以进入北大的是相当少，少之又少。所以他从北大的学生里面去调查之后，他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果是40%的学生都有空心病。什么叫空心病呢？因为我也不能随便下定义吧，因为我就要看一下他所讲的。空心病是讲到人生毫无意义，生活十分迷茫，不知想要什么。好像在中学的时候，只要想进北大就是我人生的最大的目标。茶来伸手，饭来开口，只要你进北大就可以了。可是进了北大之后也不过如此。 所以他讲有事，可是他没有给答案。当我看了之后，没有给答案，在我心中就是，假如说心理医生有答案的话，就可以真正医治很多空心病的人，40%，10个人里面4个就有。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就觉得我们对我们子女的教导太重要了，因为你们来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学习神话语的地方，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的一个真正的目标。很多时候我看到父母忙于自己的小孩的活动接受，那在中国也是如此，更甚忙，在美国也是疲于奔命。可是我要讲一个很严肃的话，当你疲于奔命，让他学这个学那个，这是我从心里讲的，若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若他没有正确的一个信仰，这一生也就等于你让他走上空心病。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他说一切都已经开放了，一切自由了，他什么都愿意做，他什么都要去做。所以今天我从传道书中看到这一曙光，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明白，这一曙光我已经得到了，我活在这地上，我是往那永恒的方向走，我在地上，我有天上的盼望。我们知道传道书哦，还没有到这边，传道书他没有说谁写的，可是从传道书的前面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是所罗门王写，因为他用几个很特别的介绍写这本书，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我们想大卫的儿子是谁，又是在耶路撒冷做王，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又会是谁？他想尽各样的乐趣，为自己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聚集金银财宝，很多妃嫔。从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所罗门王写这个传道书。当我们看传道书只看到某部分，我们就断章取义的话很危险。假如我们看到某个部分，假如基督徒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给别人提到，你误导别人。只要你看到这里面，你就好好过日子吧，何必烦恼？你也误导别人。当传道书我看过几遍，当然不是这一次我看过去，以前我也查过。以前我查过的时候，也听过讲道，我都忘记了。可是有一篇道。在我今天还记得，因为我父亲讲的道，第十二章讲到年老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情形，今天我不会讲，哎，很有意思哦，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所罗门王写这一篇的时候，是他鼎盛之后，他远离神，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后悔懊悔给年轻人讲这一篇他心语重心长的话语。所罗门王在年轻的时候，他写雅歌书，爱情的一本书。他在中年的时候有智慧治理国家，他写箴言。可是写箴言之后，他的财宝越来越多，各国的国王都来进贡，都来与他和好，借着公主 献给他来政治联姻，所以他就有多少妃嫔，有1000个妃嫔，他为这些妃嫔个个都该盖一个宫殿，所以他心里已经远离神。他到年老的时候，在传道书他写过来，回想过来，趁着你还年幼的时候，这是传道书最重要的一句话，趁着你还年幼的时候。今天我们说70以上才算年老，我前一阵我不知道听李医师谁说，我们不是60，不是50，70以后才算中年。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中年，每一个人趁着年幼的时候，你应该读第12章。所罗门王的财宝有多少？我可以给各位一个比方啊，当然我也没有看到他多少的财宝，他想要什么他就可以有什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看苏士比那个拍卖的，或是 Christie 那中文怎么翻译我不晓得，在那种拍卖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到那些人钱多到一个地步，钱不算钱，这个出50万，那个出80万，另外一个200万，还有可能再来一个500万，那500万好像我的50块啊，再来一个600万，弄1000多万成交。好，钱在他们手中就是这样。那我就在想，所罗门王根本不要去拍卖，人家自动送来的，各国任何的好的珍贵的极品都送到他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财富各方面是古今中外在当时是最富有的一个。那他写这一本书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也让我今天可以简单的跟各位讲一讲，更是让我们真的教养儿女。虽然我不是专家，可是看过弟兄姐妹忙到这个地步，有时候车小孩到这个地步，我心里就有一种想法，并不是说我的小孩多成功多怎么样，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们的小孩从来没有跟他们坐在旁边做功课，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晓得用什么语言跟他讲，都自己学习的，去申请大学也是自己申请大学的。现在我们听到申请大学父母还要赔，我女儿申请什么大学都她自己在搞。可是我儿子有点不一样，他申请医学院的时候，也就像我也申请医学一样，我也花那么多功夫，可是他不要我去参与，可他不要我参与，可是申请的过程你要问我，我可以说70%我可以讲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方向，你如果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信仰，可能我们对他不是那极好极善给他最好的一个安排。上次在礼拜五的时候，多家团契就说到我，他哦，长老讲到他孙女的时候啊，神采奕奕啊，什么眉飞色舞，我是什么？其实我有很多可以讲，可是点到为止也就好。其实我的孙女是 PMP， 只要你会中文啊、汉语拼音的话，就知道什么叫 PMP。
三岁半呢就可以 PMP 拍马屁，只要十岁的话你会拍马屁的话，那他已经十岁，三岁半你在人生才多久，可能两岁才懂得东西，三岁半就 PMP 了。所以我就很担心，真的会这样情商高可以看脸色，只要没有好的带领教养人生观信仰，确实一个很大的会很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要所讲的这个题目，我们要进入一个主题，天下万物一切凡事都是神掌管。当然我们每一次要准备一篇道理的时候，我起码要看四五本书，可是四五本书看了之后，我要从里面我再默想，我再把重点写出来之后，再自己整理一篇成为我自己的讲章。所以我就看到一个神的仆人这样写，是英国的有名在二十世纪的一位传道人摩根这位传道人，他说传道书是受到圣灵感动而写的，它代表一个人若忘记了神导致的失败和悲观，讲到所罗门王，他凡事只看见日光之下的劳苦，这讲到虚空的虚空，而不知道日光之上才是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讲的，你若要知道一个最聪明最有学问同时也是最有地位的人可以落到什么地步，就是所罗门王到年老的时候，就应该看本书的作者自述远离神的人的结局。可是还好所罗门王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写的那一篇，看到到最后他说要回转趁作年幼的时候要知道这造物的主宰，敬畏他。所以我们在第一点我们讲到天下万物一切凡事都是神掌管，因为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第三章第一节有几个字一直在出现，定时定期等等，出生有时死有时，耕种有时拔出有时，这是跟时间有关系，这时间有关系。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人是因为被造之后我们在时间之下，可是神是在时间之前时间之上。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就愿意这样说，时间是在神的手中，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事，但是基督徒我们有个把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你还没有相信呢，你要为你的生命你要担心。信主的我们知道神是一切定时宇宙的运转各方面定时定期都是在他的掌管里面。当你我有手表的时候，这手表不过给我们一个知道我们在西部生活是几点钟，可是你要跟东部联系的时候你就不要用西部的时间，然后你要跟中国联系的时候你就不能用美国的时间跟中国，说不定你打去是他的半夜。所以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神是在时间之上， 那我对时间也蛮敏感的，所以我最喜欢什么样的时钟呢？ Atomic clock 是最准的，不需要调的。我的车子也是不需要去调，反正就是几秒几分钟很正确。我迟到就迟到，我会找到的，否则的话我说哎，我这个时间准不准，是不是找到了，是不是晚到。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但是在神来说他是掌管时间。你是受时间控制吗？确实是，但是你要在那控制时间之上的神，这是第一点我要提出来。所以在第三章前面一段的时候讲到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战争等等，耕种各方面的生活都写在前面，社会国家这些都在前面。这里面讲到一切都有定期，都在神的掌管中。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可能弟兄姐妹也会问，那在专制的国家，在独裁的国家呢，那谁在掌管？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当然是专制独裁他们在掌管。可是属于神的人，当我们为主每一天活，神有他自己所定的事。可是在民主的国家你怎么活呢？所以我就要劝告弟兄姐妹，凡是你是美国公民的，凡是你有投票权的，你不能因着这样就凡是神掌管，万事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换句话说，这也是不对。在专制的国家，神有他自己的定时；在民主的国家，你要尽到你的本分。只要有人不同意，我都很愿意听。神给你一个投票的权利，神给你为这个国家表示你的立场。当你投票的时候，当你要表达你的立场的时候，你放弃了。换句话说，给那恶人，给那不认识神的人，给那些以自己看为正的事来推动一些提议，他们就得逞。所以在这边我就讲到，天下万物一切凡事都有神在掌管，在神掌管里面，你我都有责任，我们不是坐以待毙。因为很快就要选举了，很快就要投票。因为我两个礼拜前我就收到这寄来的这 ballot， 所以每一位基督徒，你都要在神面前以你一个神圣的一票投上。别人很积极的投，我们基督徒说反正神掌管了，神说不是的，我掌管是跟你讲，这宇宙在我的手中，我定义宇宙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会进展的。可是在这过程中，我要看我自己的百姓如何活在这世上。你不能随便乱推卸责任。就算我们投票了，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没有按照一个正确的方式通过，我们已经投了。所以第一点讲到神是掌管万有的主。那第二点呢，我要讲的虚空中享受神赐的喜乐和满足。我也不愿意基督徒说我成为基督徒我要苦苦的苦哈哈的来过活。其实神说一切的喜乐满足都是他的赏赐，刚刚有读到， 可是在这一段里面得到赏赐是不是就够了？你多读几遍，当你多读几遍的时候，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字，你的满足若不在神的计划中就成为虚空，你的满足若在神的计划中你就会知足。那我要讲的一个主要的字是什么呢？当你看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我们何本翻永生？当你有其他的译本你去看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字不是永生，那个字是永恒。永恒跟永生不是完全一样。为什么永恒会更好？不是更好，作者的意思，因为前面讲到定时嘛，前面讲到万物都有定时，好，人在这个时间里面 被控制住了。神给人一个定时定期的同时，也给人一个什么？永恒。所以你我活在一个定时定期里面，同样我们有个永恒的感受、观念、向往、渴望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受限制里面，给我们明白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受造，不是造物的。那造物的是时间之上，受造的是在时间之下。这一段里面出现一个字，以致我们可以懂得真正的敬畏神。不了解自己的限制，我们就不能晓得依靠神。若不知道有完美的渴望，就不知道自己有限制。我曾经听过一个慕道的朋友这样讲，亲口这样跟我说，他说我若常来教会我就会信主，可他常来吗？他就不敢来。他讲这些话是很真实的，他明白我若常来教会 我会信主的，所以他活在哪？活在愿受限制里面。他没有把神的永恒跟限制成为对比，看到一个天地之别的差，失去了渴望的永恒，欺骗自己不过今生，活得快乐就好。所以我在第二点，虚空中享受神赐的喜乐和满足。若是在虚空中只是短暂，若在永恒里面有盼望，我们的享受才真正有满足和喜乐。所以我也不要弟兄姐妹有一种错误观念，成为基督徒你就要过一个苦哈哈的，完了我的衣服就要穿个20年才算哦，这个好进钱，我开个车3-5天就轮胎就要漏气，我不觉得。你可以好好过，不是奢侈的过，可是你过一个满足的生活。说老实，我们两个儿子两个小孩，我们只跟他讲读到大学研究生之后能不能自己读，只要我们把研究生的博士的钱我们都存的话，那我们一辈子为他们而活。等我们活到让他读到大学毕业，研究生自己读。所以我女儿读研究生的时候， 读完之后他三年就把论文还掉，然后在读博士的时候那学校就出的钱，因为有时候太独立了，很多事都不跟我们说，他拿到 tenure 的教授也不跟我们说，我常常要上网去看他今天怎么样，当然不是每一天了，半年一次，哎，我看到已经成为 professor， 那他回来说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说啊，那对那我在，因为他在那学校是他是打第一炮，那 online 的教书，那大概半年前一年前他成为副院长 assistant dean， 他也没讲，他开会啊回家开，我说怎么会那么多会，哦，现在是 assistant dean， 所以有时候太独立好像也失去过不，我的重点就是说当你疲于奔命，这个也学那个也学，真的从我的经验，音乐就学一样，运动就学一样，然后交际在教会里面学习，其实教会的团契青年团契是最好的一个 leadership training 的地方，让他参与成为团契里面，你若不是带领，你成为好的团员，配合鼓励凝聚，这可以做得到。父母有没有这样教？你要教，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头，你不是头的话，你就说你去那边，你就成为一个 team member， team member 你就要找出我们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谁是新来的，我们是否要有一个目标，你不一定要是 leader， 可是你可以成为一个 brainstorm 的一个人，让他们可以动脑筋，哎，你就有用。当然我不晓得现在申请大学是怎么样，二十年前我的小孩申请到大学的时候，他会问你参加什么社团，你每个礼拜花多少时间，你是什么 position，你不能说我参加社团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半小时，你一个半小时之后你做什么事，因为我敢这样说，因为我有经验，想要请了一个传道人，他都没有小孩，他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他也不敢有把握的这样说，因为我们两个小孩都在母会的团契里面让他们成长，因为在母会的团契成长，你就可以学习 leadership， 学习 team member， 学习怎么样来与人应对。所以我刚刚讲到运动，你不要让他去三种，你三种你申请大学的时候三种也没怎么样吧，人家看也没，你只要一种有成绩，你只要学音乐一种它有果效，你让他在交际里面团社团里面他有出色，他有摆上有花时间，起码是一个 well-rounded， 因为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初中生高中生，虽然讲到要讲真理，可是生活体验我也愿意各位分享，所以我们这一段我们讲到神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神没有把永生，因为永生我们常说哦，那永远的生命，那永恒跟永生就不一样，你永恒是我们的人知道有一个永恒，永生是哦，我有永远的生命，是 false security， 也错误的安全感。当你知道有永恒的时候，你又会知道
如何得到这个永恒，那你就看谁是永恒的掌权者，谁是现今永恒的掌权者。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天长地久，为什么用天，为什么用地？当讲爱情的时候，天长地久，这都从老子的话里面来了，各位去查就可以知道，天可以长，地可以久，是因为不是自身，所以他们能长生。谁造天，谁造地？所以第三点，我们要第三点，面对生命无常是最终的审判。既然时间开始之前神已经存在，时间终了他必有审判。所以常常我们会说，这世间没有公义，律师也替那犯人辩护，好像犯人也就这样被法官判无罪，很多不公平的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大概两年前是多久，有个在 Chicago 吧，一个女孩子，中国来的女孩子叫张莹莹，不是搭了一部车后来就失踪了，失踪律师怎么为她辩护，就要把这个判期延后，她向法官提出的要求让三个心理医生来断定她。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会很不公平，但是我写出来这个事，最终是神审判，二人一人都在神面前要受审判。当我准备的时候，我只写到第十七节，可是我读完之后，我觉得后面强调神的审判，第十九节这里讲到，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跟人跟兽摆在一起，兽也会遭遇死亡，兽死亡往地下，人死亡灵往天上。所以我在讲自己一个很简短的故事，当人跟兽比的时候，我会让各位看到人是比兽聪明千万倍。当我们比兽聪明千万倍，神启示我们有个永恒，你若没有抓住这个就相当可惜。大概三十年前我养一条狗，刚好是因为亲戚隔壁生了六只小狗，说要不要，然后那个时候也就好拿。他这个是狼狗，那个牧羊犬跟狼狗混合的，很好的，我就带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养。那有一天夏天的时候开始带狗运动，我骑单车，就牵着它。夏天马路是很烫，对不对？柏油路是很烫，我就再绕我住的地方，绕着我就听到这个小狗哦一直在叫，我想多训练，多锻炼锻炼才可以。跑完之后回到 garage， 我看怎么 garage 有一些脚印，后来我看原来是雪，因为太烫了。那个时候就我就懂得怎么样养。故事不在这里，故事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三去接一位姐妹到教会去祷告会，这姐妹刚好是在少年监管所看护所厨房做事， 所以很多剩菜都是蛋啊，什么 spaghetti 什么的，这他给我们的时候都一桶一桶的给我们，不是给我们吃，因为知道有养狗，然后哦这个也行。我当时我也不晓得，我说哦很好，不需要买 dog food， 就给他吃这个。一个礼拜过了之后，我说你还有没有你这个食物？他说你吃完了。我说对啊，我们每天就这样喂他。他说 no， 你不能这样喂啊，你要跟那个 dog food 配合。那狗就很聪明啊，我不是喂了很好的东西，那身体也就很壮。对面隔壁有天天就在这样就在吼叫玩。刚开始的时候就咬着木头的那个柱子，我也不懂，我那个时候不晓得要买那个假的骨头给他咬，我就定铁丝网，他就铁丝网撕下来。更聪明的是什么？因为他跟对面的狗一直跳墙的时候，哎，有一天他就把那个 gate 那个边门 gate， 因为边门的 gate 是这样按下来就会 lock， 他就跳跳跳，哎，就把这个打开了。这还不止，打开他跑出去玩。我开车回来的时候，哎，他看到这个就是主人的车，哎，赶快跑回来。你看一个狗多聪明！我要讲这个时候，我们人比狗聪明千万倍。他看到我的车，他就赶快跑过来，这是一件事。那有一次我给他洗澡，因为人家说狗有那flea要常常洗澡，夏天就给他洗澡。那我拿肥皂拿 sponge 在旁边给他洗澡，要给他洗，我就把 sponge 放在边上，我不知道干什么。我出来的时候，哎，那海绵那个 sponge 就不见了。我说奇怪，我刚刚去放这边，怎么现在不见了？我就很生气，我就在找，哎，他就跑到后面又把那个吊哎放回来，表示很聪明。后来怎么样？后来不是大了吗？跟对面一直这样就玩啊跳啊，我只有周末带他去外面跑。刚好有一天我看到 Air Force 要狗，哦，我说我受不了，每天这样，我就到 Major Air Force， 那个时候 Major 还是，我去，我们不晓得会通过不通过，不是每一个狗它是收养。哎，他通过，怎么通过？我跟你讲，第一个当然身体检查这每个狗，然后这军官就会带他走到两三百尺，相当远的地方，然后他就拿枪出来，就狗有链子，他往天空砰，别的狗砰一声吓坏了。尾巴都缩起来，因为不是马上到我的狗，我要等排队。那我说哇，这下希望他不要尾巴缩下来，最好从军报效国家。哎，这军官一胖的时候，他整个人很 alert， 那回来行吗？谢谢你，你可以回家了。我讲这个是主要就是说，我们人比狗聪明千万倍，你不要把永恒轻易的放过。当你把永恒轻易的放过，后面所讲人与兽有什么分别？确实没有分别。当你知道永恒是宝贵的，在后面你读下去18、19、20、21、22，你就会知道人比狗更加的宝贵，因为神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最后一个，给各位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这一段里面讲到敬畏造物的主宰，接受神赐的救恩，从虚空中 进入永恒。这是今天我所讲的信息。在一个半月前，六月份吧，曾经我在你我他微信里面po上亲戚寄给我的妙计圣经目录，很奇妙的把每个圣经每卷书记录下来，上面下载的人可以数得出来，所占的人真的是也可以数得出来。我不是说你们不点赞，我就 upset， 东西是我的，你不点赞无所谓啊。我念给各位听，那各位假如说赞，也时间过了，已经过期了。怎么说呢？传道书是警钟，提醒人生是虚空，人生在世如场梦，日光之上是永恒。我们比寿更加的宝贵，我们比寿更加的聪明，我们比寿更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你为你的永恒做什么准备？让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简短的信息提醒我们，人生不过像一场梦，若没有主，我们就是在虚空中，随时生命都可以结束。但是地上生命的结束，进入那永恒神的国度，求主悦纳，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长老给我们讲的讲道。现在是感恩和代祷事项。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看到熊杰从国内刚先回来，我们也为我们的张东有好几家出门在外求神纪念他们，有昨天曹红夫妇他们出去范仁胜夫妇，还有盛军夫妇他们都在国内，所以求神也祭奠他们，求神保守他们。这边有个报告事项，就是主恩教会的一个主要同工，张伟伦，就是以前也叫做 Paul， 他在上个礼拜五突然间心脏病好像过世。我以前也跟 Paul 一起服侍过，在很久以前他教我做音响，所以在那个年纪可能就跟我们差不多在那个，所以在上个礼拜我过世，所以请大家为他们祷告。那个安息礼拜在下礼拜六20号早晨4:30在主恩教会，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去的话，还有那个如果四班，如果弟兄姐妹有愿意去参加，那个他那天早晨有安息礼拜有献诗，如果有人愿意去的话，四班弟兄姐妹愿意去的话，今天崇拜以后跟师母拿那个诗歌，他们下礼拜六早晨9:30会练习诗歌。我们教会明年的退休会时间跟地点都定好了，是在8月16号到8月18号，8月16号星期五下午到8月18号主日上午。这次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在雷塔吼，这个在塔吼这个 Zephyr Point Conference Center， 这个地方是我们每年我们的 Youth 他们都在那边，我自己去过至少3次，又是那个 Kevin， 所以那地方很好，那就在湖的边上，
那我们这次去的是不是住在凯本，是住在也是类似于像这个我们这个凯本这个地方，它是有就像 hotel 一样的，所以类似的地方，所以的地方很好，很漂亮。我们所以这刚刚听下来，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至少都已经提早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说好，所以请大家能够把时间预留下来，为我们明年去参加退休会，在8月16号到18号，还请大家继续为杨淑娥阿姨跟明华姊妹继续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尽快康复。四班今天还有练习，在4:45以后开始在大堂，还是有练习，所以请四班请你们留下。好的，报告就到此，请大家起立，我们起唱三一颂。
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默祷之后散会，请每位留下交易厅有点心。